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实地品的第八不动地，现在讲的是住心的第二段，进佛国土。而这里面有气世间、众生世间这两种讲过，第三自证觉世间已经讲了一部分，经文在第27页，第27页的最后一行，这是说菩萨他能实现十种这个身的境界，来做上求下化的工作。这里是说到如来身啊，就是佛的国体如来身。如来身又有十种的这个身的分别，经文就在第27页最后一行说，知如来身有菩提身、愿身、化身、力持身、相好庄严身、唯识身、一生身、福德身、法身、智身。这是说菩萨第八不动地菩萨，他对于这个佛国的身相，他的差别的妙用有十种啊。所以说以不动地菩萨的智力，他能知道如来的果德，他的身相又能有十种的妙用。第一叫做菩提身，菩提就是正觉，这就是说佛呀，他能够在十方世界有缘的地方视线成就正觉，所以叫做成正觉的这个视线身。意思就是说已经成佛了，以他的福德智慧庄严的功德，他能够在十方世界有缘的地方视线成佛，像释迦牟尼佛那一种情况，这就是能够实现成佛，叫做菩提身。第二叫做愿身，愿这个愿身是指的凡是实现成佛呀，必定要先升到兜率天做一生补处菩萨，等待因缘成熟才来下生人间呢，做度化的实验。所以这个愿身呢，就是他要实现之前以他的度化众生的大愿，要先升到兜率天的内院做一生补处菩萨，像现在的弥勒菩萨这个样子在兜率天等待度化因缘，这个叫做愿身。第三化身，这个化就是应化，视现在世间有生有灭的那一种身相，叫做应化身。这就是像释迦牟尼佛视现在王宫降生在王宫降生为一个太子的身份来视生视灭，视现八相成刀降生在王宫，这个叫做化身，就能够实现在王宫里降生的那个应化身从降生之后长大，然后出家苦行，最后成佛，然后说法度众第四叫做力持身，这个力持身呢是说明应化身是有生有灭的，应化降生的时候是生， 那么最后因缘已经尽了，要入涅槃。入涅槃以后，以他的愿力福的因缘，把这个入灭的这个应身的身体呀，化成很多的舍利来住持他的正法，能够使这个正法到相法，一直到末法，能够以他的德力、愿力、福的因缘住持在世间呢，使众生依法礼拜修行，得到福德因缘的受用，这个叫做立持身。简单说啊，第四的化身是视线有生，第三的化身视线有生，第四的立持身视线有灭，应化身有生有灭，而灭了之后把全身化成舍利，像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以三昧火火化了他的身体，这个遗体火化之后变成很多的舍利利益众生，这就是第四立持身。那么这个前面二三四三种啊，只是说明从兜率天降生成佛以后因缘满了尽了，就是入灭立持身。第五啊，相好庄严身。凡是成就佛国的这个功德福慧圆满了，他必定有报身。报身佛有三身呢、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前面说的多数是在应化身方面的这个道理。第五的相好庄严说的是报身佛。报身佛的相好庄严无量无边，所以华严经后边有如来十身相海品详细叙述报身佛的相好庄严，所以叫做相好庄严身，这是报身佛。第六五仪世身，这是说明佛的应现世间，他能够以他的伟的神通这副那些邪魔外道摄受那些有缘众生。伟是伟的，势是他的力量，以伟的的势力降服魔外，所以叫做伟世身。这个功用啊，通于报身跟应化身就是说他能降服魔外，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降服外道的这个情况。第七，一身身，一身身呢、啊，这个意就是拿我们众生的心意的心理作用来做比方，好像我们的意地突然之间动一个念头要到什么地方，那么佛的视线呢、啊？只要有缘，时间到了要实现，随时就实现，就像我们凡心动念一样那么快时间到了该要实现受身，就是好像凡心动念一起念它就到那个地方，就出现在时间，这个叫做一生身。详细在楞伽经里面呢有详细说明它的名称，详细叫做种类俱生无作行一生身。种类俱生无作行，行就是修行的那个行种类俱生无作行一生身它类别很多，这个身不但是视线人身天身，就是其他各道它都能够随时应现，叫做一生身。这是说明它的视线无碍，任何众生的类别他都能够实现。第八，福德身，说明无论是法报应三身，他的福德都是最圆满最殊胜最究竟所以福足慧足福德身显示他的福德圆满， 后边的智深显示他的智慧圆满，所以叫做福慧两足的两足尊。第九的法身，这个不用说，就是所证的诸法的离体、诸法实相本有的真心啊，成佛了就是彻底证到这个法身离体无穷无尽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的这个法身，到了成佛决定就近亲真，所以叫做法身啊，这是佛佛道同，只要成佛都是由这个法身。第十的智身就是佛的大圆尽智，大圆尽智在众生啊，第八阿赖耶识的作用，成佛了就转成大圆尽智啊。这个大圆尽智包含根本智、厚德智啊，佛的无私智、自然智，通通具备在里面，显示能证佛果的智慧。法身是所证，智身是能证，由智身才能证法身啊，所以法身之后说智身。这是说佛国的究竟啊，它具备这十种妙用啊，总不出法报应化三身的这个视线啊，随众生的因缘都能够随时随地而现身。前面说的如来身具实相，接下去说智身啊，本来按照次序如来身之后，其次就是法身，现在法身留到后边说啊，这个智身呢应当在前面，所以如来身之后按照前面的十身的次序，第八就是智身。这个智身啊，菩萨的大智，这个智身就是指的第八不动地菩萨的大智啊，他的智慧能够知道下面经文所说的各种差别相，所以经文说知自身善思量相，如实抉择相，果行所摄相，世间出世间差别相，三圣差别相，共相不共相，出离相非出离相，学相无学相。菩萨的智身他善能分别这十一种的这个情况，他知道智身的善思量相，善能思维诸法的意义。善思量相就包含文慧跟思慧，文思修三慧呀，啊，善思量相就是文慧跟思慧，闻了之后开发智慧，进一步思量，啊，这个思量就是思慧，啊，善能思维诸法的这个限量，啊，那么必定是闻了之后才思啊，所以思里面包含文慧，这是文思二慧，啊，各种的现象。他对文法，他对文思二会啊，都能够彻底了了明白。第二的如实抉择相，这是修慧，修慧啊。为什么说这个是修慧啊？因为他思维诸法这个修行的法门之后啊，如诸修行方法的实际情况而加以决定选择啊，如诸法的实际情况而加以实际选择啊，确定该修哪一种法门，所以叫做如实抉择相，这是修慧啊。例如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这个众生应当叫他修哪一个法门，他呢如众生的根性之实加以决定选择一个法门叫他修学，不会发生差误啊。那么这样子使修法的人呢得到真实的这个离苦得乐，断烦恼了生死， 乃至成佛道的功用。度化众生，菩萨道度化众生，知道众生根性而受罚，能够如实不知差误，这非常重要的。如果教众生的这个修法发生差误的话，那就会变成事倍功半，问题很严重。能够如实抉择的话，就是事半功倍。这个情况，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目犍连尊者就是亲自体验过这个问题。目犍连他是大阿罗汉，有一次啊，有两个人来跟他出家，一个是洗衣服的啊，洗染店啊，在家的时候做洗衣服的工作的，一个是打铁的，打铁帕蒂啊，打铁的。这两个在家人来跟目犍连出家，那么出家之后受过戒，目犍连就教这个打铁的弟子啊修不净观，教那个洗衣服的弟子啊修素习惯。两个人得到师父的教导修行之后啊，如实修行，可是越修越迷糊，越修越烦恼。那个打铁的灌不净啊，无论如何灌不起来，那个洗衣服的修素习无论如何修不好啊。他们两个人修不好啊，他就后悔了。哎，他想想，我可能不是个出家的料子，出家修行反而增长烦恼，这个不对了，这样子对佛法没有利益，对我也没有利益。因此他就向师父要求啊，他说我恐怕不行吧，我修了那么久，越修越迷糊，越修越烦恼，我看我得回家反书好了。目犍连觉得很奇怪啊，我说的法并没有错误啊，为什么他们修不好啊？因此他说，慢慢，你不要马上就向后转，等一等啊，我来请教佛。当时佛在世就是有这个方便，随时把这个实际情况去请释迦牟尼佛啊，说师尊啊，我这两个弟子，我教的修法不晓得有什么不对。我说好，你把您来两个弟子带来，我来问问他啊。那么目犍连把这两个弟子带到佛前啊，佛就问他，哎，你这个修不净观的，你在家做什么工作？他说，哦，我在家打铁，打铁，我是个铁匠哦。那么这个修素习观的佛问他说，你在家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在家是洗衣服的，洗染店，我是做这个工作哦。他说，这样子，我跟你说，你两个人的修法调过来，调过来，叫打铁的修素习观，叫洗衣服的修不净观，这就对了。他们回去就用这个方法就把它改过来，马上就下功夫，哎，很快就断烦恼，很快就证阿罗汉果。哎，这么奇怪，这是二甘露门啊，不净观与素习观是二甘露门，这修行要入道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只是差那么一点点，一换就成功呢？怀疑啊，目犍连怀疑，你请问佛，为什么？同样是个法门，是调过来而已。他说不是的，你不知道他的习性。那个洗衣服的，他一向在洗衣服，衣服就是人穿脏了、肮脏了才拿去给他洗嘛。那么这个不净的理由啊，他很清楚。您叫他修不净观，正好是合乎他的根性。他一向做的就是知道这个衣服是不净，那么当然就这个衣服是人穿的，就知道这个人身的不净啊，那么修不净观就容易成就。你叫他说修素习观，以他根本就很外行啊，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他修不好，修不好。不净观合乎洗衣服的人，他就成就了。那么这个打铁的人为什么修素习观会成就啊？打铁不是有拉风箱吗？那个风箱细腹细腹，那个风箱跟我们这个风箱还不是一样吗？你想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风箱，这个风箱不能停的，这个呼吸能停吗？这个风箱如果一停的话，铁就打不成了。哎， 他们打贴的天天都是围贴的时候啊，啊，要把贴把它啊这个烧成红的、软的才能打吗？那么他这天天都在拉风箱，哎，他这个拉风箱跟输气管跟这个呼吸不就相近吗？打贴的修输气管，哎，这个对了，他就凭他平常的吸呼吸呼这个拉风箱的情况，回到鼻子的呼吸修输气管。所以很快就成就，这就是说明这个修行啊，要合乎自己根性，不合乎根性，你同样是妙法，可是不行，他们根性不相应啊，得不到真实受用。各位看看，你是打铁的，还是洗衣服的？你是属于哪一种的？该修什么法门？应当现在佛不在世啊，只有自己选择了，慢慢自己去测验。所以叫做如实抉择相啊，如诸法之实体跟众生的实际的根性决定他的修法，选择一个法门给他，这个叫做如实抉择相。第三的果行所摄相，行是因，有因才有果，不修行哪里能结果呢？由修行而成就果的啊，闻思修三会的成就，成就果的，那么所分别的他所摄受的哪一种法门，哪一种修法，使他能够摄受他的根性，合乎他的根性，而使他成就佛法的受用，这个叫做果行所摄相。就是说无论是做什么事都有因有果，修行也是一样，如是因如是果啊，以他的根性相合，这个因种下去就能够成就他离苦得乐的目标的果，这个叫做果行所摄相。摄是摄受，摄受众生，以这个方式使他因果相应，才能够成就。第四，世间出世间差别相。世间呢，是还没有见到之前还是属于世间法，这个有差别。例如声闻法，出国是见到啊，出国之前三资量四加行，这些差别相能够分别，这个是这是世间的差别相。出世间的差别相正出国了，虚陀园以后，这是出世间法，它也有差别相，出国相、出国、二国相、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四国，这些差别相一一都善难分辨啊，这个叫做出世间差别相。所以这个世间就是道前见道之前，出世间见道之后，就是正出国以后，所有的差别相一一明白。叫做世间出世间差别相。第五，三圣差别相。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的众生根性，有些众生是声闻根性，有些众生是缘觉根性，有些众生是菩萨根性，要善能分辨啊。声闻根性的人，你教他修大乘佛法，初初接触到佛法，他不能够承受啊，他不能够了解，会发生反作用，所以要分辨这个众生根性的三圣差别。第六，共相。三圣修法当中有共同相通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定都是相通的，慧有三圣共修的也是相同啊，这个叫做共相。三圣修法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是共相，不共相指大圣菩萨道，大圣菩萨道的不共般若啊，神圣般若就是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深般若就是不共啊，这只有菩萨才能声闻缘觉，不是他的分量，这是不共相啊，共相是第六，不共相是第七，出离相是第八，非出离相是第九， 春礼一向就是三圣根性，三圣根性都能超出三界，能够出苦，叫做出离相啊。非出离相是人天根性啊。有些众生你教他修四谛法，他也不愿意；你教他修这个十二因缘，他也不希望。行菩萨道他更怕。那么这种人做什么好啊？你叫他修人天善法，不致堕落啊。人间的纲常五戒，天上的有漏十善，成就他的不至于堕落三恶道的这个功能。这个非出离相就是不是能够出世间的这一类根性。学相，第十学相，学有学了，还没有证到出世间圣果之前，例如声闻的阿罗汉果之前都是学，就是三国以下通通有学，都是有学相啊。这个菩萨还没有证到初地之前都是有学啊。这些都善加分别他的根性。无学相是证果之后，声闻得到阿罗汉果了是无学啊。比支佛的根性的人证到比支迦罗比支佛果了，那是无学。菩萨最起码要登地以上能够分证无学，但是还在学，还是有学，要就近佛国才是就近无学。这些道理，这些各种的差别相都能一一善加分别，这个就是菩萨的智力。第八不动地菩萨的智力，他能够分别这些差别相。知法身平等相，不坏相，随时随处假名差别相，众生非众生法差别相，佛法圣三法差别相。这是说所证的法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的这个各种的道理呀，它有所谓理法、行法、果法等等的分别。知道法身的平等相，这是理法，诸法离体平等，没有差别，所以叫做平等相。法身是平等的，三佛平等，众生本具啊，一切众生当体都有这个法身，就是自信清净法身。成佛还是证到这个自信清净法身，但是他烦恼去掉了，叫做离垢妙极法身。这个法身是平等的，人人本具，所以叫做法身的平等相。菩萨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知。不坏相是行法，修行的行啊，修行的行啊。这个修行的功夫由前到后，从初到中啊，他都能够按照次序，不致遭到破坏啊，就是依理起行啊，顺性而行，所以叫做不坏相，就是修行的方法啊。能够证到法身，靠这个不坏相的修行法而得成就。随时随处假名差别相，这个叫做教法，教导众生去证法身的方法，随顺世间的时间差别，随顺世间的俗地差别啊，随顺世间的各种假名差别。例如佛国的假名啊，这个法身的假名很多啊，大圆净智也是佛国的名称啊，涅槃、常住、诸法实相、如来藏、妙真如性，这都是差别的假名的教法的这个分别相啊。这教法里面千差万别，三藏十二部、无量法门。众生非众生法差别相，就是众生法非众生法的差别。众生法指有情世间，有情啊，众生啊，就是动物啊，就是六道乃至出世间圣者。非众生就是非情，无情之物，无情之物就是非众生，气世间 山河大地、宇宙万有，这些是非众生，无论是有情众生的差别相，无情众非众生的这个差别相，通通都能够一一分辨。这是从贤理法，包含世间出世间，包含有情无情，所谓有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是在理啊，法身理体之中啊，包含这些一切万法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是从贤理法。佛法圣三法差别相，这是果法。依菩萨道修行能成佛是佛法啊，圣僧执正道阿罗汉果等这些圣者，例如大阿罗汉佛是的那些大比丘，正道阿罗汉果的圣僧，那就是圣三法的差别相啊。小圣根性的人正道阿罗汉果那是破我执的人空啊。比之佛也破我执的人空啊，那么就是他在修习方面呢能够破除一部分的这个习气。大圣菩萨二空同时并进，而且三空具足，就是我空法空空空同时具备，这是说明这个众生的法身离体人人平等，都同时具备。十身当中剩下虚空身，虚空身呢，我们休息一会再讲啊，小伙。